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一线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上一集，为您邀请到玉祥。玉祥跟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平安。
好，是雅静。那我们上一集呢，听到了玉祥为我们分享他的以前怎么样认识基督，之后怎么样离洗的一些过程。那么天主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展现的计划，我们听到了玉祥他分享给大家他妈妈告诉他背这个十字架的意义，这是他能够在生命当中所体验到真正来自天主的生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玉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当初您在临洗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怎么准备，然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临洗的过程，好吗？
就是刚才我不说是听到，然后就听到你完之后，其实我们在临洗前是跟陈神父做一次毕竟，
是
就是在了解一些那个什么一些宗教的一些什么圣体书事啊等等的，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有一个准备期。
对，就是准备期啊。
那在那段期间你的感受是什么样？
你是说就临洗前吗？
对，比如说您是喜悦呢，还是有点激动呢？
我是还蛮喜悦的啦，因为既然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会决定要临洗那一刻，就觉得说刚好都跟自己学的是社会工作，然后觉得说我们社工就是也是要去帮助你，然后我想说那好，其实当时我临洗，其实很多人哈，就是很多人都问我，就是说哎，你是小时候遭受什么苦痛，为什么你会，因为一般的人我不知道啊，这是我的认，我从他们的讲的话里面我的认知，他们就是说一般人会临洗，就是希望他们可能就是之前没有得到爱，希望在这里面得到更多爱。一般的人啊，我不知道啊，这是我的认知啦。其实我的
这样子的误会，
可是我的灵洗并不是，我是希望在主内学习怎么爱人啊，因为其实刚刚我也说嘛，我得到的爱太多，
是
因为你得到的爱太多，老实说其实就有一种就比较自我中心嘛。
是，
其实我不瞒各位说啦，我其实在我国中那一段时间，其实我曾经有想说大家帮助我是理所当然，真的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会觉得说，所以其实我因为可能也是小学老师就是太过于照顾我，就说哎，那个某某某你要来帮他做什么，某某某你要帮他抄笔记，某某某你要帮他抄联络簿，念联络簿给他抄，某某你要帮他盛饭啊，好多工作等他安排得非常好，像一个 team 那种感觉
啊。
那国中之后老师也会有这样子的安排，跟同学就说，因为你想国中的嘛，青年期，好，我们人类行为，我们青年期，艾瑞克斯那个青年期就是狂飙期嘛，青少年期是狂飙期嘛，大家就会想，大家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为什么要帮帮你？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亲人，我又不是你的回头，我凭什么帮你？你有种，你告诉我，对啊，就会有这种想法出来。
所以那时候正好在叛逆期。
对，然后我也不能忍受，所以他就是跟人家就是起争执，然后起争执，所以其实后来我的朋友其实很少。
他们会欺负你吗？
不会，不会欺，就是自己的自大。 像自己的朋友，我就变得越来越少。本来刚开始还 OK 哦，只是后来就是说，因为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自大、不谦虚，觉得就是说大家都一定要协助，你们帮忙我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所以就导致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但是后来，就是我母亲就是有发现啊，因为其实我的上下学期是我母亲直接到教室里来接的，他们就有看到说，哎呀，怎么这段时间怎么跟同学互动的这个过程有点不太那个。然后他就，然后我也回去会抱怨说，哎呀，某某某最近超很怪，很讨厌，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他又说哪有可能？前面对你这么，你不是前面很对，跟他还相处的还不错吗？啊，怎么现在你又怕人家讨厌？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就很想了解，我说你是怎么样的想法？我就直接很坦然说，因为他现在不帮我。
所以这个也算是人之常情。但是您后来在引起之后，您的看法？就是
我在后来我母亲跟我开导之后，我的想法慢慢改回来，就是慢慢改回来，就是说，那个就是他讲了一句话，他是说全天下只有我跟你爸、你父亲，啊，有资格对你好，其他的人没有这个资格，他们对你好你要感恩，你应该要是去对他们好。
哇，母亲这段话真的是意义深远，所以他对你的影响。还在信仰之路上面的带领也是很重要的，
我是觉得还蛮深的，我是觉得还蛮重要的。
所以在家里面，除了妈妈会跟你这样的互动，爸爸会也这样子。
对，其实我们家里面，所以我也觉得我才一开始才说我是幸运，连我妹妹哦，我妹妹也会。哎呀，我妹妹其实比我小很多岁，但是她据我母亲说，她其实从她还不会讲话就知道她的哥哥是一个看不见的人。他就知道，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也知道，哎呀，怎么带这位哥哥要怎么样的，哎呀，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但是你有一颗非常健康的心灵，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整个世界就不再像七年级那样子，好像这个人生是180度的转弯，
嗯，对，
然后看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正面，
对，
是。看到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快乐的预想，而且家里面听你这样说，是不是父亲母亲还有妹妹他对你的鼓励也让你在离奇的路上更接近耶稣呢？
是有啦，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外教外邦的，所以他们不懂这个，他们其实对这个教理的东西其实不太懂，是我自己一直跟他们讲，
所以你已经开始在对家人传福音了？
也没有啦，只是把他，哎，我现在在学校参加了什么什么活动，什么什么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讲给他们听，然后神父跟我说的什么，我觉得印象很深，为了跟他们做分享。
是，
所以其实原则上来讲，他们只是在精神上面，可能也是我自己怎么讲，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怪怪的有问题吧，因为他们的想法。也不是以宗教的想法来，是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把对号入座吧。
所以在走向基督的这个路程当中，家人和学校都给了你非常大的帮助。那在同学之间，就是在你离席之后，他们对你的看法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同学部分我不敢说，我只敢说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看法。
是。
因为其实虽然我后来不是说我就是很多想法都改变，可是还有一些自我的一些内在情绪还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比如说遇到报告多的时候啊，事情就会烦，
功课多的时候，
那你烦的时候你就会心情不太爽，讲难听点就心情不太爽，然后人家跟你讲话然后就不想回他，然后你不知道我现在在忙吗，就等着这些负面情绪表达得很那个，可是灵洗之后，我是觉得是说，就是喜乐，就是你会觉得说，会啦，其实人性是软弱的，我们必须承认。
是，
就是说，当你遇到烦的时候，你还是会心情不好，你还是会，而且会觉得不太高兴。可是你只要做一个祈祷，说主啊，我把这个烦乱的情绪交托给你，请你让我好好专心的把我该做的事情做。所以现在，其实我现在很多报告都背在身上啊，昨天才刚完成一个，然后现在还要完成好几两三个个人报告，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喜乐的，说真的。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圣经上面说他是永生，主是永生，我真的觉得还蛮契合的，说真的。
那
您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百忙之中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真的是要谢谢你。那您的功课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状况下，是跟一般同学一样去完成吗？
是的，其实我从小是读一般学校出来，我不是读启明。我们台湾有那个启明学校，北明跟中明，台北启明跟台中启明。
是。
我没有读那个。我妈妈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他们需要把我跟一般的孩子培养一个一般孩子，不要变成一个有障碍的孩子，有障碍的人。所以他们其实从很小，我就是在读书，就是说，他们也知道，就是其实他们那个刚开始会让我读一般学校，他们也是挣扎。他们说，因为第一个一般学校没有什么资源。我们因为特教学校毕竟资源也多，然后我们就常常就要去跟老师啊、同学啊做配合，跟他们说，因为就是基于这个理念，所以说还是我们还是再多的苦，我们还是要去尝试。
是，
而且呢，我也没其实，但是是他跟我讲的啦，但他们都是可能走在我前面，然后我自己都只是学习还是还蛮快乐的，所以我在想说，我的快乐可能也是母亲他们可能前面也是有帮我把这个路走平了，我才可以走得这么顺。我说的，
所以在。这个从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一般的孩子这样子对待的方式，所以父母的这些培养到今天事实上已经慢慢看出让你能够跟一般的人一样的来接受这个社会还有这个学业的挑战。
嗯，
那在生活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在临洗之前跟临洗之后？
临洗之前跟临洗之后嘛，可能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就是可能面对事情的这个角度，这心态。
心态
，就是说以前都会觉得说碰到一些那种可能更忙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什么好像，因为其实我承认我自己很混嘛，我还蛮混的，我不喜欢就是我好逸恶劳。
其实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想说能够轻松一点，这是很正常的。那您在平常娱乐方面还是跟一般的同学会一起出去玩吗？
就是有人带的话是会，有人如果说愿意带我的话，我是会跟他们出去。
那有一些基督生活团或者是什么天主教的活动，你也会邀请他们参加吗？
目前我是会尽量，就是跟比较好的朋友，因为对啊，是跟比较好的朋友会去邀请他们。
对，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加的走进基督，
对，
然后认识天主。
因为我可能是我的个性啊，我不太喜欢就是说像人家这样到处去这样跟你传教，我不喜欢。
是，
我不喜欢这样子，因为我想要用行动，我喜欢用行动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其实。也有一个，其实还有灵洗，还有一个原因我也要讲啊，就是看到神父，看到神父他们，你看他们对教友，你看都是这样无私的奉献，我就觉得说，我还蛮欣赏他们的，而且我还蛮想跟他们学习的。
你的哪一位神父是你特别觉得让你值得特别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全宗顺神父，
是，
你看看他现在其实年纪很大，他还愿意，你看开现在复活节后，我要看公告，他又开了一个新的慕道班，
是。
对，你看他就是，你看就是奉献他自己，还有就是上过洗书记主教，
是，
他80几岁又患有病，啊，你看生命告别之旅一场一场，哎，到现在好像还在讲，
对，
所以我
觉得你也去听过赛书记的，
有，我有听过，我有听过，我还蛮敬仰他这个人，
是，您跟赛书记都一样是生命的。斗士，
我不敢说我是斗士啊，我只是跟他学习，
是，
他是我的榜样。
在您后来有提到有关于您之前母亲在小的时候是先让您接触到长老教会，那就是临洗之前跟之后那个。就是您还会对长老教会或者是基督教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其实我现在觉得可能也是天主教这种共同的想法，我现在认为其实宗教我现在是可以用比较宽的心来看待任何一件事情，
是，
就觉得说其实我记得我以前我妈常，因为其实我以前是那种海岛型思想的人，就很狭隘，我妈常骂我，就是说你这个想法太狭隘，她说所有的事情不是只有一种可能， 而不是说他就是这样子。你可以从很多很多面向去看。那我现在在天主教这边接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是这样，就宗教不是只有一种啊，宗教是可以融合。所以不是说简单讲就是说，你看嘛，像我们天主教也又融合了我们自己中国的文化信仰啊，你看，因为还可以接纳，包容性还这么强。所以我是觉得是说，由这里，所以像我对宗教的看法，不管是对基督教、对佛教啊，还是其他的宗教，我都是持这种比较开放的态度，我会很想去接触它。因为第一个也是让自己多一点知识，是的。
好像这个德内莎修女，她在垂死之家的时候所照顾的人，并不分她是哪一个宗教，各个宗教在我们天主教的教友的心中，大家都是一样平等，都是博爱的能够对待他们。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于翔来为我们分享他在离席之前进教的历程，然后分享他在青少年时期的点点滴滴，以及他的母亲所为他做的引导，他的家人对他的照顾，和神父以及学校的老师同学对他的关心，来引导他进入到天主的大家庭。我们非常欢迎玉祥能成为天主教新离席的新教友，欢迎玉祥加入我们。谢谢玉祥。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走向基督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各位听众大家好，
听完白玉祥这个故事，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是不是偶尔也会像
白玉祥
说到的，有的时候会误认为这些加在身体或者是心灵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是来自于先人的一些罪恶呢？所以其实这些都不是的。我们要知道在若望福音当中的第九章第三十九节耶稣说道，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所以毕其他的心里是看得见的，反而比心里看不见的这些在信仰上的瞎子更能够体会到基督内的平安以及喜乐。希望这个节目能够让我们各位新进的教友在德行上面存在我们内不断的增加，在认识主基督上能够结出果实。以上就是今天走向基督的节目，谢谢您的收听，再会。